子，我们要恳求你更多的裂天而降，主，降下你的能力，降下你的恩膏，降下你的医治，降下你的荣耀，在我们身上也在全地。因为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愿主你荣耀的旨意可以成全在地上，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晚上我们要来看以赛亚书中的应许，以赛亚书中的应许。那神的话在恩典方面总括的说可以分为三种，第一就是神所给我们的应许，第二就是神所已经为我们做成的事实，第三就是神与人立的约，神绝对要做的。那神的应许跟神的事实是有分别的，神的应许和事实与神的约也是有分别。那也可以说神的约是包括神的应许跟神的事实，但是神的应许跟事实不一样，因为应许是将来的，事实是以往的。应许就是神他将要为人做什么事，事实就是神已经为人做成了什么事。神应许我们要做什么，那他就会这样做。那事实呢，是神爱我们，他知道我们无能为力，所以他就来替我们做成了一些事情。所以如果是神的事实，并不需要我们苦苦的哀求，只要你看见这个事实，而且你愿意接受这是事实，相信这个事实，那这样就可以领受在你身上了。那神的应许呢不太一样，是神言出必行，他常常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他先告诉我们。在3月8日的荒漠甘泉有一段话这样讲，他说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建立在四个根基上，第一是神的公义，第二是神的圣洁，第三是神的恩典，第四就是神的真实。那神的公义不会让他的应许失信，神的圣洁不会让他的应许是一个欺骗，而神的恩典使他不会忘记他自己的应许，而神的真实使他不会改变他的应许。所以我们先来看以赛亚书中的应许，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以赛亚书第一章十八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起来读。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对先知以赛亚时代的人而言，这个是一个应许，神应许说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那么这个应许要成就，神必须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地上，在十字架上为人舍命流血，借着他的血使信靠他的人可以被洗得洁白如雪，如白羊毛一样。但是在新约时代的我们，其实这个应许是有条件的，我们必须先履行那个条件才能得着这个应许。而那个条件是什么？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提到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好，所以对我们新约时代的人而言，那个条件就是你要真诚的向神认罪悔改，这样这个应许就要成就在你身上。神要借着耶稣基督洗净我们如朱红般的罪，使我们洁白如雪。那以赛亚他被称为弥赛亚先知，因为他曾经清楚的而且很明确的预言说，从他的国家里头要出来一位弥赛亚， 他要带给万国救恩，不只带给他自己的民族救恩，也要带来万国的救恩。以赛亚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他所传的信息跟他的名字是相符合的，因为他的名字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的救恩，所以以赛亚也被称为救赎的先知，救赎的先知。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提到以赛亚说，以赛亚因为看见他的荣耀，就指着他说这话。先知以赛亚他看见主的荣耀，所以就指着主弥赛亚说一些话。那么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有关于这个弥赛亚的预言，对当时代的人，还有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之前的人而言，都是应许而已。他所发出的这些弥赛亚预言，对当时的人而言，还有主耶稣还没有来到地上成就这个应许之前的人，对他们来讲就是应许。可是对新约时代的人而言，许多已经是事实。那么以赛亚的预言最主要是应验在耶稣基督和他的教会里面，多半已经应验或正在应验，还有一小部分有待更完全的应验。首先我们来看先知以赛亚提到施洗约翰的执事，他是主耶稣的开路先锋，请看四十章三到五节。四十章三到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那施洗约翰做主耶稣的先锋，他要呼召那些百姓悔改，所以他要劝那些心中有骄傲，他们的骄傲在他们心中凸起来，就像大小山冈一样，所以他叫那些骄傲的兵丁不要用强暴待人。他也劝那些心中有贪婪的挖洞的税吏，这里提到那个有山挖有挖洞，人的贪婪真像一个无底洞一样，那些税吏。所以施洗约翰劝他们心中有贪婪挖洞的税吏，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他也劝那些心中崎崎岖岖会讹诈人的兵丁要学习知足。所以施洗约翰他在为主预备人心的道路，好叫有血气的人可以看见神的荣耀，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那么这个就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主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那今天在新约时代也是这样啊，我们要借着悔改洁净自己的心，要预备自己的心，这样我们才可以在圣灵里看见神的荣耀，可以得着主耶稣在圣灵里的显现。有一个仆人，神的仆人这样讲，他说，我若死就死吧，但无论如何我都要去见主，我要尽最大的努力进到幔子后面。他说，我要披戴宝血，我要悔改，我要做一切我所能做的事，因为我厌倦了只知道关于神的事，我要认识他的荣耀，我要见他的面。所以这个福音就是带给我们一个极其妙的事情，是我们要认识神的荣耀，要在荣耀中与主面对面。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在那里先知以赛亚预言有童女要怀孕生子。以赛亚书的七章十四节，七章十四节，他说，主自己要给你们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意思。所以先知以赛亚预言主的降生，请再看九章一到二节。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希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 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六到七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所以你看，先知以赛亚他预言加利利是弥赛亚耶稣工作的地方。好，所以西布伦地拿弗他利地会有光，百姓会看见大光，因为耶稣行走在其上。那耶稣的名字不只是以马内利，而且是奇妙。我们有一位奇妙的救主，他天天要施展他奇妙的救恩在我们身上。他的名为测试，那个意思是他是最好的顾问，他是最有谋略的军师，只有什么事情你都可以跟他商量。还有他是全能的神，在人所不能的在他却能。还有他是永在的父，因为主耶稣与父原为一，对不对？所以他有父神的心情，有父神的心肠，所以他是永在的父。还有他是和平的君，他借着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神和好了。而且他从死里复活升天，他坐在父宝座的右边治理天国，公平公义是他宝座的根基。所以他的国度就设立在我们这些信靠他顺从他的人心中，直到永远。还有先知以赛亚也预言弥赛亚的受苦受死。我们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十二节，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第四节到十二节。不晓得有没有弟兄有麦克风？麦克风在谁手中？
在副堂，
在副堂。副堂的弟兄请帮我们读经。好，我们先姊妹先来。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弟兄，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
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
他虽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
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
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掳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 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好，所以这一段话，这些应许完全应验在弥赛亚耶稣基督身上。这里提到主耶稣，他要担当人的罪孽，而且为人的过犯，他被压伤，他受痛苦，他受害，他受刑罚，他在十字架上跟那个罪犯同列，有两个强盗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然后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可是他在十字架上呢，他为罪犯代求，对不对？然后他还跟财主同葬，其实是指财主把他的一个墓地让给耶稣，可以埋葬在那边。好，从此以后，那些真实认识耶稣、信靠耶稣的人得称为义，可以得着赦罪的平安。而且因着耶稣为我们受鞭伤，神应许我们可以得医治。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很好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也不是因为我们很有信心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其实是因为弥赛亚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他生命的代价。那这个53章4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如果你去看那个英文的扩大版圣经，它是这样翻译 Surely he has borne our griefs, sickness, weakness and distress, and carried our sorrows and pain of punishment. 他确实担当我们的忧患、疾病、软弱、烦恼，背负我们受罚而有的悲伤和痛苦。因为有时候那个希伯来文那个字实在太丰富了，那这个翻译圣经呢，他愿意为了翻译的流畅，他只能选其中挑其中几个词来翻译，所以其实他原来的那个原文里头包含了这么多意思。他诚然担当我们的什么忧患、疾病、软弱、烦恼，还有背负我们受罚而有的悲伤跟痛苦。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背负的不只是世人的罪，也背负了人类的疾病、软弱、忧患、烦恼、悲伤、痛苦。所以在马太福音8章17节把它翻译作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你们发现马太福音翻过去的时候，他选了两个不一样的词，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一个人他在英国的军队服务，然后呢，他就患上了一种慢性的皮肤的传染病，已经一年了。他躺在埃及的一间军事医院内，那因为搞了一年，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他越来越深信在那个炎热的沙漠气候中，医生根本没办法医治他。可是不久之前呢，他成为基督徒，他被圣灵充满，所以他开始跟上帝有一个很真实亲密的关系。他总觉得上帝能够解决他身上这个难题，不过他不知道上帝要怎么解决。他一次又一次对自己说，我知道只要我有信心，上帝一定会医治我。不过随后他就会跟自己说，可是我没有信心。每次他这样讲，他就觉得他好像掉在天路历程的作者本人约翰所说的那个忧郁潭里面，就是在那个失望的黑暗孤独的那个沼泽里面，忧郁潭。不过有一天，哎，事情有个改变，就是他把头靠在枕头上，他开始把圣经打开，突然他就被罗马书10章17节这句话抓住。罗马书10章17节这句话怎么说呢？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不过如果你去看英文圣经，比方 King James 钦定本英文圣经，那个第一句话说So then faith comes by hearing, 信心是从听见来的 and hearing by the word of God, 那听见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特别是第一句话，信心 啊，信心怎么来？他说信心来自你听见了基督的话，来，信心会来。所以信心怎么样来？他仔细的读，他发现信心是从耶稣基督的话来的，所以他就决定，他要按着顺序，从头到末了，把全本圣经读一遍，而且他拿一支蓝色的铅笔，把所有圣经里有关医治、健康、身体的力量、长寿等经文发出来。他开始这样做的时候，他很惊奇，他发现他常常要用到那支蓝色的铅笔，所以两个月之后，他已经读到箴言的4:20-22，我们可以看箴言的4:20-22。箴言4:20-22，他就发现这个20:20，他通通都要画起来。箴言4:20-22，又宕机了吗？箴言4:20-22说：“我儿，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都不可离你的眼目，要存记在心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好，4:20说：“我儿。”他觉得主在跟他讲话，我儿，他觉得主上帝亲自在跟他讲话，所以这个信息是非常个人化的。他说你要留心听我的言辞，侧耳听我的话语，如果你得着神的话语，你就会得着生命，又得着医全体的良药。所以他觉得上帝就是跟他讲，你要去吃药，吃什么药？吃属灵的药，吃上帝的话语，会使你整个身体都健康起来。这个就是上帝对你身体的应许。而且呢，英文的钦定本圣经把箴言4:22这样翻译说：“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和全体的健康。”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和全体的健康。新译本圣经也类似，新译本圣经说：“因为得着他们，就是得着生命，整个人也得着医治。”当然这个他也可以指着耶稣说的，所以我们得着耶稣，得着医治者耶稣自己，我们就得了生命跟全体的健康。当然他也可以指着神的话，你得着神的话，就得了生命，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那因为他曾经在军医院做过助理，他熟悉吃药的方法，每天要吃3次药，饭后要吃，他就决定每天3次要阅读神的话作为药物。所以他也读到以赛亚书53:5，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所以他就想默想圣经这些话，以这些话作为他生命的中心跟泉源。后来呢，军方把他从埃及调到苏丹去。哇，苏丹这个地方是非洲一个气候最热的地方，你知道气温高达几度吗？高达华氏127度，也就是将近摄氏53度，那么高温啊。所以这种这么炎热的气候当然会使皮肤病恶化，所以整个环境对他来讲都是非常不理想的。而且其他跟他在一起的人也是一样，本来是健康的，大家也都开始生病了。不过他渐渐认识，这个应许，神的应许要应验，并不在乎外在的情况，就是单单在乎神自己所定的条件。所以他也没有别的办法，他就是很单纯继续服食他的灵药，每天3次，每天他吃完饭之后，他就低下头来祷告，然后吃神的话，就说：“主啊，你曾应许你的话要成为医治全体的良药，我现在就来吃这个药，奉耶稣的名。”就这样每一天就这样做。他说没有什么很突然或是戏剧性的变化，可是在苏丹住了3个月之后，他发现这个属灵药物真的产生功效，他身上的那个皮肤病痊愈了，他身上再也没有这个皮肤病。 所以神的话语会试炼我们的信心，对不对？神的应许会经过时间的考验，但是我们要抓住神话语的应许，主诚然担当我们的疾病、忧患、软弱、烦恼、悲伤、痛苦，感谢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1:10-12，以赛亚书11:10-12，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耶西的根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竖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好，这个应许就是主应许要救回被掳的渔民。好，你知道在先知以赛亚的时代，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掉，以色列被掳到外邦，后来连犹大也被灭了，被掳到巴比伦去。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主要第二次伸手救回百姓中所余剩的。你知道第一次就是他们从埃及被救出来，第二次是神要救回这些被掳的以色列人、犹大人，要救回这些百姓中所余剩的。那我们知道后来在所罗巴伯的领导之下，以色列人、犹大人归回故土，就应验了这里所提到的这些应许。还有以赛亚书还有很多其他地方都提到，比方14:1-2到第二节也提到，14:1-2，说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必在以色列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必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还有比方27:12-13，你看27:12-13，以色列人呐，到那日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的收集，如同人打树拾果一样。当那日必大发脚声，在亚述地将要灭亡的，并在以色列地被赶散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你再看48:20-21，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从巴比伦出来，从加勒底人中逃脱，以欢呼的声音传扬说，耶和华救赎了他的仆人。你们要将这事宣扬到地极，耶和华引导他们经过沙漠，并不干渴，他为他们使水从磐石而流，分裂磐石，水就涌出。好，我们再读51:14，51:14，我们一起来读。被掳的快得释放，必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致缺乏。好，那当然主耶稣他来到地上是更完全的应验了这些应许，因为主耶稣他在福音的时代要从各国各民中招聚人来归回他的羊圈，来领受他的救赎的恩典。可是呢，有人也提到，他们说这个以赛亚书11:11，提到的那些地名，提到的那些地名，就是以赛亚书11:11，那里所提到的地名，跟使徒行传2:9-11提到的地名有许多是相同的。所以当神从世界各地召回那些虔诚的犹太人，让他们再回到耶路撒冷，看见彼得跟众门徒被圣灵充满，讲说神的大作为， 他们就有机会在那里领受耶稣基督的福音，他们得救，就进入那个大有荣耀的内在安息之所。所以呢，以赛亚书十一章十节说到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先知书里头提到这三个字到那日，常常是指着教会时代说的。耶西的根要立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所以神的百姓都可以因着信靠耶稣归回里面真实的安息之所，在里头享受主荣耀的同在。但是我们知道主后七十年罗马提多将军他毁灭了耶路撒冷，因为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的时候，犹太人不愿意接受他成为他们的弥赛亚，反而将他钉十字架。所以主允许罗马大军在主后七十年毁灭了耶路撒冷，让犹太人再次分散到地的四方。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呢，这个犹太人他们发起锡安运动，这个锡安运动是要鼓励分裂在列国的犹太人可以回归巴勒斯坦。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已经陆陆续续有犹太人回去，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已经有200多万人，他们就开始进行复国运动。所以当那日神真的二次伸手救回他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是他们在1948年的5月14日复国。所以神向列国树立大旗，一直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今天也有许多以色列人他们承认耶稣基督是弥赛亚，你可以说再次应验了先知以赛亚在这里所发出的预言跟应许。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12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到那日你必说，耶和华，我要称谢你，因为你虽然向我发怒，你的怒气却已转消，你又安慰了我。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倚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所以你们必从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但愿这事普传天下，锡安的居民呐，当扬声欢呼，因为在你们中间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那在这里神借着先知以赛很清楚地发出神要拯救的应许，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那么对先知以赛亚当时代的人而言，因为那个时候亚述大军已经攻下犹大许多地方，兵临耶路撒冷城下，那么如果那些犹大的百姓还有君王他们在这个仇敌的威胁之下，他们愿意抓住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这些应许，信靠神，他们不要去靠埃及或其他人来的帮助，那么他们就会惊艳到神的应许应验。我们也知道后来在西西家的时代，神派天使击杀了敌军，拯救了犹大，这可以说是这个应许的第一次应验。第二次我想那个被掳归回，他们被掳之后70年，那些渔民他们如果抓住神的应许，信靠神的应许，那么后来神也真的把他们拯救，从外邦之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回归这个应许之地。那么对我们这些福音时代的人而言，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替我们受审判，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所以呢，神的怒气已经转消，对不对？又安慰了我们。而且主耶稣在我们这些信靠他愿意接待他在我们里面的人，他就在我们里头 成为救恩的泉源。我们每一天可以回到里面这个救恩的泉源，欢然的汲取这个生命活水来喝，可以得着力量，而且我们可以口唱诗歌赞美主，可以扬声欢呼，因为我们知道在教会中的以色列圣者乃为至大，所以这些应许的话有多重的应验。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35:1-10，请看以赛亚书35:1-10。先知以赛亚他发出这段神的应许的时候，以色列已经亡国，而南国犹大在亚述大军的攻击之下节节败退，所以好像整个没有什么生存的指望，好像旷野干旱之地一样。好，所以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在这种情形底下发出应许。我们读1-10，一起来读。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必开花繁盛，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华美。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看哪，你们的神必来报仇，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在旷野必有水发出，在沙漠必有河涌流。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称为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必专为赎民行走。行路的人虽愚昧，也不致失迷。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在那里都遇不见，只有赎民在那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民必归回，歌唱来到锡安，永乐必归到他们的头上，他们必得着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是，所以当犹大他们遇见这种好像没有生命的指望的情形的时候，神却借先知以赛亚发出奇妙的应许，就是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而且提到神要来报仇，要来施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果然这里是35章，到了37:36就提到以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救了耶路撒冷城。而当然这段应许更完全的应验就是在现在，继续在应验当中。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他从父神领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他就把圣灵浇灌下来。那一个人被圣灵充满，他就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好，这个就是圣灵充满的中心，就我们在灵里头看见神的荣耀和我们神的华美。一个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瞎子的眼睛睁开了，枯干如旷野沙漠的心土也因着这个圣灵的活水涌流，就变为水池，变为泉源，乐上加乐。还有我们本来不太会赞美神，我们被圣灵充满，有方言，很容易可以唱歌，唱灵歌赞美神，所以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还有他的瘸子呢，他本来走路不方便，可是现在他被圣灵充满，他可以跳灵舞，他可以跳跃，好像鹿一样。而且在福音时代有一条大道是借着耶稣的宝血所开出来的圣路，这条圣路直通至圣所。所以一个人他只要单单的追求耶稣治自己，虽然他是一个愚昧人，但是呢他很单纯，就是单单要追求耶稣自己，他不但不会迷路，而且他可以进入里面的至圣所朝见神，而且他在至圣所的里面，他隐藏在神的同在中，狮子猛兽 就没有办法抓住它。虽然是有狮子有猛兽，可是他们没有办法登上愚昧人所走的这一条单纯的圣路。所以你单单追求耶稣自己，你得着神，真的又得着保护，得着一切。所以后面提到耶稣宝血所买赎回来的人，要歌唱来到教会，要得着欢喜快乐和永远的快乐永乐，所以忧愁叹息都不见了。这个是神借先知以赛亚所发出的有关弥赛亚救恩的应许。你再看以赛亚书33章，请看以赛亚书的33章17节到24节。以赛亚书的33章17到24节，当时呢，因为亚述大军就兵临耶路撒冷城下，他们是一群强暴的民，很凶恶的。那亚述大军在城下的时候就开始分派工作，有的军人就被分派，你要数数楼，看有几个数楼，这是我们要攻取的据点。然后等你攻下全城的时候，就开始搜刮银子啊金子啊，所以凭供应的人，他要负责称那个你所搜刮到的银子的重量，那计数目的还要负责记下你收到的银子有多少。所以你来看先知以赛亚怎么预言，不会有这些事的。17节到24节，我们一起来读。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你的心必思想那惊吓的事，自问说，计数目的在哪里呢？凭供银的在哪里呢？数数楼的在哪里呢？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你要看锡安我们守圣洁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当作江河宽阔之地，其中必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你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了，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那么先知形容目前耶路撒冷像什么情形呢？像23节所说的，哇，你看一只船快要倒了，不能够栽稳桅杆，也不能够扬起蓬来，这样的船只摇摆不定，好像随时会沉没。好，虽然耶路撒冷目前是面临这种状况，可是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发出奇妙的应许，那些敌人什么计数目的凭供你都看不见的啦，发现他们不见了。还有呢，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篷，橛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在那里耶和华必显威严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应许他的同在是犹大，好像那个江河宽阔之地，所以这些仇敌不能像威武的船一样闯进来骚扰他们的。神借着这段应许告诉犹大人，他要拯救耶路撒冷脱离仇敌的手。所以当先知以赛亚发出这些应许的时候，一定给西西家王还有耶路撒冷的居民带来极大的安慰，还有那种稳定的力量。所以呢，当亚述大军亚述大将那个拉伯沙基他在城外在那里叫嚣的时候，西西家王就叫百姓不要回答他一句话，就安安静静就好。然后西西家自己也上圣殿祷告，差人去见先知以赛亚，请他为余剩的民祷告，果然神介入， 使亚述退兵，耶路撒冷就得着保全了。可是当然，这个以赛亚书33章17节到24节的应许更完全的应验是在现在，是在福音的时代，是在教会。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里面的眼睛打开了，他就看见那个耶稣基督的荣美，而且圣灵充满把我们带进那种神同在的宽阔之地，享受在基督里的那个宽阔与自由。他说你的眼必见王的荣美，必见辽阔之地。还有圣灵充满把神的同在带给我们，圣灵来要致死在我们里面有一只威武的船，就是我们救人那个高傲的肉体，就是那个威武的船，圣灵要来致死。所以不要让这个高傲的肉体像荡桨摇流的船一般划破平静的水面，带来不安。所以一个人越被圣灵充满，他的老我更多的被致死，就越带来属天的平安在他的里面。所以威武的属肉体之船要被审判，神要真实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作王。而且神不但给我们设律法，他说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他也赐下圣灵的能力使我们能遵行爱的律法。他说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是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所以我们可以得医治。还有呢，其中所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了，所以我们都知道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领受耶稣的洪恩还有圣灵的能力，我们就大大得胜仇敌。所以他这里提到说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战利品都被我们得到了。他说连瘸腿的好像软弱的那些人他也可以得胜，可以夺取这个掠物，成为得胜者。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最大的特质就是耶稣基督要叫软弱的人变为刚强的得胜者，使人可以从黑暗中归向光明，进入那个神同在的荣光当中，也使原本心灵贫穷的人他们变成在信心上富足的人，灵里可以得着极大的满足，就是这里所形容的。最后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17到19节，我们来看以赛亚书65章17到19节，65章17到19节，我们一起来读。看哪，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好，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应许会有新天新地，那这个应许到现在还没有应验，还没有实现，但是我想我们都对这个应许深信不疑，对不对？因为启示录21章3到4节也提到这个新天新地，神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所以从前的事都不再被纪念了，从前的事不再纪念，也不再追想，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因为神要将一切都更新。而且圣徒要因着神所造的这个新天新地欢喜快乐，与神面对面，跟神同住直到永远。还有这里他提到一件事，他说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所以我们将来进到那个新天新地，进到圣城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哎，我们真的会很喜乐，而且很多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稀奇惊讶欢喜。还有他这里提到 住在新天新地的这些居民为人所乐。好，为什么？因为要进到那个新天新地的人都是新造的人，他们与神相似，他们有新造的生命，所以呢为人所乐，而且呢神以他们为乐，神以他们为乐。所以前面有个地方提到还是耶利米书提到说，这个城圣城是可喜可乐的城，就是神那么喜悦这个城，因为其中的居民呢神深深的以他们为荣，以他们为乐。所以这些在新天新地的人，他们额上有神的名字，有羔羊的名字，你看他额上有名字就喊他，对不对？因为那个是他的名字。可是你喊出来的竟然是神跟羔羊这个名字。所以新天新地的人为什么让神那么引以为荣？因为他们就是那么像神，以神为他们的名字。有一次在纽约有一家银行要送一些花给最近迁到一个新的办公大楼的某一个公司，没有想到那个花店搞错了，他那个送去的那个卡片上面写着至上深切的同情，人家乔迁之喜，他说至上深切的同情。后来花店老板就很不好意思，就道歉了。后来他发现本来要送的那张卡片错误的放进了一个追悼一个去世的人的花篮，所以呢那个花篮送到正在举行葬礼的地方的时候，他就更尴尬了，因为那个卡片写着恭贺乔迁之喜。但是如果这个去世的人是基督徒，这个卡片倒蛮合适的，不是吗？他乔迁到新天新地，不是一件大喜的事吗？我们到新世界，永远与基督同在，再没有地上的愁苦悲哀。所以保罗他也这样讲，他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那么这个好的无比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充满了神的荣耀，神的荣耀到处，你可以感受到神的荣耀那么清楚，这个是新天新地的特点。所以如果我们盼望去那里，我们一定要在地上先追求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六十章，这应该是我们喜安堂非常熟悉的经文，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以赛亚书六十章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兴起发光，因为你的光已经来到，耶和华的荣耀发现照耀你。看哪，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耶和华却要显现照耀你，他的荣耀要现在你身上。万国要来救你的光，君王要来救你发现的光辉。好，所以这个话真的是很清楚的应验在教会时代，正在应验中。神的荣耀要借着圣灵显现照耀你，神的荣耀要更多现在你的身上，神的荣耀要占有你的全人全身，使你能够对别人有荣耀的影响力，吸引别人也来救你所发现的光辉。所以教会的众圣徒被荣耀充满，兴起发光，我们身上要发出荣耀的光。你再看十九到二十节，往下看十九到二十节，一起来读：日头不再做你白昼的光，月亮也不再发光照耀你，耶和华却要做你永远的光，你神要为你的荣耀。你的日头不再下落，你的月亮也不退缩，因为耶和华必做你永远的光，你悲哀的日子也完毕了。所以神就是你的荣耀，神在你里面是永不下落的公义日头，神在你里面就是那个永远的光。所以神不要你里面有一点幽闷的阴影或是下沉的黑暗，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跟隔壁人讲说你悲哀的日子已经完毕了，你跟他说现在就是荣耀的日子。对，这个应许应验在教会时代，所以正在应验中， 每一天我们都要寻求主荣耀的面，每一天要竭力追求主荣耀的同在，而且你借着顺服主、赞美主，你不要让里面荣耀的日头下落，我们要时刻住在荣耀中。所以今天晚上让我们再来赞美神，赞美到神把他天敞开来，他的荣耀更多的显降在我们身上。我们来唱